八仙得道传第102集，见老妖钟离用计，保丈夫孟姜受灾。上。东华帝君见钟离权如此招人喜欢，看了看左右的仙人，
哈哈哈哈，这孩子如此活泼天真，真是可爱啊。
旁边一位仙官禀称，
钟离权不但天真，逢到正经大事偏又能够老成持重，这等人将来绝不负帝君御成之德。
帝君大悦，传旨，
钟离权好生自爱，即此前去幽州，不必再下来了。
钟离权在云中连连叩首，一纵身已过了数百里，回头再看东华帝君的宫殿已然是无影无踪。这时钟离权心中的欢喜简直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，心情激荡之下赶了一程，忽然又起了顽皮之心，这幽州虽远，可我有了驾云之法，横竖片刻就到，我不如慢慢的暗敌云头，好好欣赏一下下界的景物。想到这儿啊，钟离权把身子往下一低，云头降落至距离地面只有数丈的高地，然后缓缓飞行。只见地上的人物啊，看的是非常清楚。这个大叔谢顶了，那个大婶脸上长了个痦子，哎，还有几个小姐姐，眉目含春，欲拒还迎的和店家在打情骂俏。他看得高兴啊，那地上的人也能看见他呀。就见一小孩起在半空，驾着云头是缓缓向北，好像被风推送一般。啊，底下这帮人仰头远望，啧啧称奇。所经之处呢，引动了很多人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钟离权少年心性，觉得越发有趣了。这不知不觉中，他就来到了一个关隘所在。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正想下去问问去幽州的路径该怎么走，哎，还有多少的路程，可别过了地头。他正要下去，忽听背后一阵呼呼声响。钟离权回头一看，只见两个道士打扮的人催云而来，嘴里呢嘻嘻哈哈的说个不停。只听后边那人说了，
嗨，费长房有什么本事，他的师傅听说是个瘸子。
这句话进了钟离耳朵，他顿时心中一灵，赶忙停住脚步，想等他们到来再查个明白。就这么一发呆，后边的那两个人已经赶上来了。这俩人呢，也都瞧见一个孩子站在云中。两个道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按住云头和钟离权打了个招呼。钟离权细细打量这俩道人，一个是白面孔，五短身材，年纪不过二三十岁，另一个呢是棕脸堂，生着一簇灰白的胡子，这神情啊看着很是奸猾，年纪呢大概有六十左右。这老道人对钟离权说了，
这位小哥，不知你尊姓大名，何处人士，这是要去往哪里啊？
钟离权刚才听见他们说的那句话，明明是瞧不起费长房和师尊铁拐李，可见必然是对头，而且看这俩人的倒霉模样不大像好人，自然是不肯把实话告诉他们。啊，我姓钟名离，是河北人士，遵我师尊之命去找一个师兄嘱咐一件事情。这俩道人忙问，
哦，尊师是哪一位呀？
钟离权却不说话，反问起这两位道人的法号仙香都是什么。这白脸道人说了，他是海外炼气士，叫冷深，又指着那棕脸的说，
这是我的师兄严道人，从海上来，也要到幽州去，正好和小哥结伴同行啊。
钟离权目光闪动，面带微笑。
哦，我是东华帝君的门徒，我有一个师姐啊，叫何姑娘，跟着铁拐李同去幽州。我师父说了，那铁拐李不是好人，要我去召师姐回山，所以急急前往。不知两位师父到幽州有什么事情？
这俩道人听了，顿时面露喜色。
啊、哦，原来小哥是帝君门人呐，果然青年多才，科精之至啊。
那铁拐李啊，我告诉你，原来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他为什么瘸了腿呀、啊？因为他喜欢偷良家妇女。哎，结果碰到一个对头，把他抓住了，从房顶上扔下去，摔断了一条腿。怪不得帝君要召回令师姐啊，那真是大有见地。我二人呢，乃是魔教门下得道的上仙，此行也是因为铁拐李派费长房劫取现在秦皇送去镇城的万子良，而且要谋夺万子良的妻子孟姜女啊，这事儿大为天道啊，这铁拐李应当天打雷劈。秦皇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特聘我俩前去诛灭铁拐李。小哥既然要到他那儿，这铁拐李又是令师憎恶之人，何妨大家协助一臂啊，替我们做个内应。这事成之后，秦皇不但要封赏小哥，就是令师那儿也有光彩呀，这岂不是大妙之事？
钟离权听了，心中暗骂，哎呀，你们这一对孽障的妖道，我师父跟你们什么仇什么怨，你们如此胡言诽谤他。好啊，既然要我做内应，我就将计就计答应了你们，替我师父诛了这妖孽。
他笑容可掬，
好啊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但是成功之后，你们两位可千万别把我丢在一边，自己去讨封赏啊，这个当我是不上的，我很聪明的。
俩道人看着钟离权的贪婪样子，哈哈大笑。
哈哈哈哈哈！小哥如此多心，这封赏出于秦皇，又不要我们出本钱，顶多不过是替你说两句好话，难道我们还会骗你不成？
钟离权听了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，
太好了！哎，两位现在是在朝廷中做什么官？为什么会被皇上赏识？
那严道人说了，
当今皇帝是一位好道信仙的圣君，曾派大臣徐福入海求仙，却在大海中遇到我们师兄弟老焦。老焦带他去见了我们教主通天祖师，祖师呢就派我俩和师叔幽冥子前赴京城传授秦皇长生之道，正好遇到这件事儿，秦皇呢就请我们两个先去收了那妖人，再行回朝受赏。
钟离权眼珠转动，
哦，那徐福怎么不上蓬莱去啊？那边仙人可多，去那儿请几位多好呀，莫不是徐福不认识蓬莱的道路？
两个道人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这蓬莱的仙人哪里比得上我们魔教人才众多？不说别的，单说现在的皇帝，他是削平天下、统一六国的英雄豪杰、真命天子，他的见识能不高明吗？这次派徐福下海，就没有让他去找蓬莱，只让他访求我教中人。那些个愚昧的凡夫俗子不知详情，还以为蓬莱是神仙所居，这完全是道听途说，胡说八道。
钟离权听了，心中几乎冒出火来。照他本来的性格呀，早三拳两脚把他们给收拾了。但铁拐李和东华帝君两位师尊是再三告诫，要他谨慎从事。所以呢，他把自己这性子收得静静的，不敢冒昧从事。而且见这两个道人信口雌黄，也觉得很好笑。他忍着一口恶气，哈哈大笑，
哼，原来是这样，都是我年纪轻，见识有限， 我怎么懂得这个道理？哎，那个徐福呢？他如今也回来了？
啊，这人呐很不错，我们祖师很喜欢他，赏了他一个海中的福田，封他做一国之主，就让他带着原来带去的许多童男童女前去开辟土地繁衍子孙，他呀倒是成孤道寡的当皇帝去了。小哥，将来你跟我们立了大功，我们也可以代求祖师给你一块海上仙山，你也好去独立称雄当王爷呀。
钟离权陪着笑脸假装很开心的样子。
好啊，两位叫我帮忙，那有一事请教，这个万子良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被皇帝抓了？那费长房为什么要去劫他？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冷深笑着说了，
现在天子因得了上天的警示，有亡秦者胡的话，现在最强的胡人就算是北方的匈奴了。于是皇帝征发天下男丁，沿着中国边界筑起一条万里长城，派大将军蒙恬为总管。那孟姜女的丈夫万子良也在征发的民夫之内。这孟姜女舍不得丈夫远行啊，怕她丈夫吃苦，所以呢情愿陪着一同前往，路上有个照应。咱这位秦皇啊，那可是个圣明的皇帝，他见孟姜女才貌如仙，不禁动了爱惜之心，一路上又派了很多人服侍这位孟姜女。
钟离权听到这儿那是万分好笑啊，皇帝既然圣明，又是那么爱惜孟姜女，那不如直截了当免了万子良的差役，让他们夫妻团圆，那比现在大费周章耗费粮饷派人护送他，那不是强多了吗？这事儿显而易见呐，怎么你们两位偏说皇帝圣明？哼，这个我是真不明白。这俩道人没想到钟离权会说出这番话来，顿时呆了一呆，哑口无言。